人心的渴望。诗篇63篇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内心的一切需求，你知道我们内心所可想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内心的许多的挣扎。有些时候我们所要的不是我们所应当有的，时常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所要的。主，我们内心有许多的矛盾，主，我们内心有许多没有办法能够得着的欲望，主，我们内心甚至有许多的一些悔恨，对于过去，对于我们所没有得到的，或者是对于我们所做的。主啊，我们现在就将这一切完全的向你交托与仰望。主啊，求你真理来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更认识在你里面的生命是什么。主啊，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要如何能够让我们经历到那无比的满足，你那无比的大爱。所以求你圣灵现在就来充满在我们当中，求你来恩膏我，让我能够清楚地传递你的话语。主啊，让我能够真的是借由我的口来荣耀你的名。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你内心最深的渴慕是什么？可能每一个人答案不太一样，但是我相信基本上可以总结为7种渴望。被喜爱的渴望，对于惊奇的渴望，对美丽的渴望，寻求伟大的渴望，对于亲密的渴望，对于激情的渴望，和对于意义的渴望。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渴望？就是因为上帝就是如此创造我们，而这些渴望本身也就反映了上帝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因为上帝本身也有这样的渴望，上帝本身他将他的本性的这些渴望放在我们里面。这些渴望本身并不是不好，追求它并不是错误的，关键就在于你如何去追求。追求金钱错吗？金钱本身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美的。金钱是何等的美啊，金钱真是个好东西啊，追求它是件好事啊。关键就在于你如何去追求，你的手段是什么。你通过贪污腐败去追求金钱好吗？不好。你通过抢银行追求钱有好吗？不好。你通过做投资银行追求钱好吗？好。关键在于你如何去追求，你的手段是什么。第二，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是为了让你自己能够更加的富裕，让你自己能够过更好的生活，让你自己生活能够更加的稳定，让你自己更安全，能够拥有这一切的保障，让你生活能够美满。这些好像并不是不好，但是如果仅此而已，那你真的是失去了上帝赐给你金钱更重要的目的，就是用金钱来去祝福他人，来去建造他的国度。 John Wesley 他说过一句话， Earn or you can, save or you canGive all you can， 尽量的去赚钱，尽量的存钱，尽量的去捐钱，让上帝所给予你赚钱的能力能够去祝福他人。因为很多人没有和你一样有同样赚钱的能力，所以你有什么能力，你有什么恩赐，为的不是只是为你自己个人而言，而是真正为了造就他人，为了造就教会，为了造就神的国度。俗语说，无欲则刚。 人只有做到完全没有任何世俗的欲望，才能够无所不惧，才能够真正正直为人。但如果欲望是消极的话，那为什么上帝创造我们，让我们内心充满着欲望呢？为什么上帝要创造我们，让我们不断的会去寻求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些渴慕？难道是堕落了之后才有刚刚我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欲望吗？肯定不是。为什么？因为你想想，上帝创造了亚当之后，他又创造了夏娃。而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看到，哇，绝世美女，我真想马上就和你拥抱。欲望是上帝创造在人心里面，从堕落之前，上帝就已经将这样的欲望放在人心里面。亚当对于夏娃有欲望，他看到他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位真的满足他内心渴慕的那一位。欲望的满足是能够带给我们快乐的。想想当你去爬山，爬了几个小时，你带的矿泉水喝完了，所以你就开始口渴。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必须要继续往上爬，因为你周边没有任何卖水的，所以你一边爬一边口渴。终于你爬到一个地方有山泉，而那山泉的水是甜的。当你口渴的时候，然后能够喝到这甜的山泉的水，那种滋味是何等的美好。你能够满足那口渴的欲望，让你内心真的是充满了快乐。或者是你去到台北，然后你听说在台湾一个最好的日本料理餐馆叫做掌上明珠，但是在宜兰，从台北要坐车差不多2个小时才能够去到那，那你已经饿了一天，所以你坐车坐了2个小时，你真的是饿得不行了。但是当你坐下在那个餐馆里面，然后一道一道的美味的菜肴摆在你面前，当你拿起那入口即化的牛排的时候，进入到你口中，哇，那种饥饿的欲望得到满足是多么的美好啊！上帝创造我们有欲望，是因为当我们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内心就有喜乐，就有快乐。而上帝就是要你快乐，告诉你旁边的人，上帝就是要你快乐。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渴望其实就是吸引我们归向神，因为最终只有神才能够满足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望。当我们在基督里能够经历到那超越一切的乐趣，超越一切的快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世间那低下的那些快乐。在镜花缘里面有一句话写说，至求仙一事，无非远离红尘，断绝七情六欲，一意静修，自然可入仙道了。但在基督里面的真自由，并不是远离红尘，断绝一切七情六欲啊。在基督里真正的满足，就是当基督本身能够满足我们内心一切的需求，一切的渴望，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继续在最终无法自拔了。就好像在贫民窟，当那些孩子没有办法能够吃得饱的时候，他们会用一种方式，就是吸食强力胶。因为当他们吸强力胶的时候，会短暂的麻醉他们心智，所以使得他们就不会感受到自己饿了。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感觉极度的饥饿，所以因此他们用强力胶来去替补食物。但如果你给他们吃，给他们吃，让他们能够吃得饱，他们就不会再去吸食强力胶了，因为强力胶只是他们真正所渴望的一种替代而已。而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渴望着 能够内心得到满足，而时常我们去追求一些像强力胶一样，只能够短暂去麻醉我们自己，让我们短暂觉得能够得以满足，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满足我们内心。我们来看我们人第一个渴望，被喜爱的渴望。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62:5，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每个人都希望他能够被他所重视的人所喜爱，无论那人是他的家人，是 他的朋友，或者是一位男神，或者是一位女神。我记得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喜欢上我们那一班的女神，她很会唱歌，所以时常下午的时候她就会在音乐教室里面唱歌，而我就在音乐教室外面看着她唱歌。她看到我在看着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她就没再看我，但过了一段时间她看到我她就笑了，她一笑我心就融化了。今天我太太不在，所以因此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讲，但我事先已经这个问他我可以讲吗，他说没问题你去讲吧，告诉他们说我不在，所以你可以完全那个完全自由地去讲。然后就在有一天下午，当他唱完之后，然后他就离开要回教室，然后我就走到他旁边，然后就开始跟他聊天，然后他也 回应我，然后我们聊就聊得很开心，然后那一天我就恋爱了。但是第二天我就失恋了，那是一个悲惨的，这个你们还笑。我们最怕的就是被他人拒绝，被他人所轻视，或被他人所厌弃。但我们如何能够确保所有那些我们所重视的人他们会接受你，他们会喜爱你呢？前段时间台湾有一位早期的偶像歌手，他和我分享到，他说那个时候已经是20多年前，当他正红，他和另外两位，他们是属于那种的 Girls Band， 在台湾非常非常红，但是他最害怕的就是人不喜欢他，而当他和另外两位相比较的时候，反而人会认为就是说他是他们当中最不漂亮的，所以他虽然他已经是偶像歌手，但是他仍然会觉得他自己不漂亮。而我发现时常是那些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最害怕人认为说他们不漂亮。我们人如何能够使得所有人都接受我们，都喜爱我们呢？其世界上只有一位永远无条件的接受你，无条件的喜爱你，就是你的天父。十字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他唯有他无条件的爱你。我们常会认为当我有好行为的时候，当我完美的时候，神才会真正喜悦于我，但是你是错的。就算我们软弱，神仍然喜欢我们，就算我们犯错，上帝仍然喜悦你，就算你短暂的离开了他，他仍然还是爱你。虽然你不完美，神还是爱你，对你旁边的说，虽然你不完美，神还是爱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描述了神对我们的爱。路加福音15:20-24，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二十三节，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难道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还会喜欢我们吗？怎么可能呢？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太像亚当了。亚当当他犯罪之后，他做什么？他马上就是遮住自己啊。你以为遮住自己，上帝就看不到你吗？他赶紧躲藏起来。你认为你躲在树后面，上帝就看不到你？但时常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犯了罪，所以因此我们就觉得我们离神特别远，所以因此我就要远离他。你去到哪能够逃避他的灵呢？今天早上当王石的敬拜团在带领那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意识到，哇，其实我就是在哭。因为那首歌我觉得真的是谢谢王石，你是为我选的。我可以去哪？当我展开青春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指引我，引导我。两个月之后，我和我太太准备要回英国去。其实我内心有很多的害怕，因为我并不知道在那里会有什么，没有工作，没有房子。其实完全是一个信心之举，只是因为我们觉得神要带领我们回去。但其实我内心真的有很多的一些恐惧，我如何能够确保说一切都能够顺利呢？我没有办法，但是我知道神他能够，神他可以。就算我飞到地极，飞到欧洲欧亚大陆的另外一边，但是就在那里，神仍然会引导我，神仍然会看顾我。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就算你觉得你亏欠了他，就算你觉得你犯了罪，你得罪了他，但是上帝仍然还是爱你，因为他就是那位在浪子回头比喻当中的那位父亲。我真的非常感恩今天早上孙伯伦能够在这里带领我们敬拜，因为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上帝对你的爱有多少。上帝真的很爱你，就算你不在教会，上帝仍然在这里，然后对你说，孩子回家吧。王石有段时间你状况也很不好，我时常在为你祷告，但我真的很感恩现在你能够那么好的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敬拜，我真的非常感谢神。当我昨天晚上在祷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上帝爱你真是超越我们任何一个人所能够想象的。不管你我们任何人犯什么样的错，上帝仍然还是在那里伸开他的膀臂，然后说，孩子，我还是爱你，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接受你。有些时候神会管教我们，并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而正好相反，就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才管教我们。诗篇三篇十二节，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曹玄彬，我还是要说你，因为你是我第一个受洗的。上帝爱你，我真的很爱你，但是上帝爱你要多亿万倍，紧紧抓住他。第二渴望，我们对惊奇的渴望。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四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当小孩子他看到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事物，他都会感到惊奇。可是当他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就很少东西能够让他感到惊奇了，所以因此他就很容易就变得无聊，毒品、性关系、电玩就成为吸引很多青少年的一些陷阱。人心有对刺激，有对使人惊奇的事物的这样的一种渴望，娱乐行业正好就抓住这一点，所以因此能够靠这一点来赚钱。变形金刚啊，速度与激情正好就是抓住人对于惊奇的一种渴望，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场景的时候觉得哇好刺激啊。但人造的震撼能与神的荣耀相比吗？你能够想象当摩西当以赛亚他们看到上帝的荣耀之后再去看好莱坞电影，他还会觉得刺激吗？心中缺乏对神的敬畏，就会容易感到无聊。而当属灵上感到无聊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受到魔鬼撒旦的诱惑。好像我现在，不是现在，好像如果某位年轻人晚上感到很无聊，身边也没有人，所以他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上网，好无聊哦，好想有一点刺激哦，然后就开始浏览黄色网站。因为内心的一种无聊，因为内心的一种空虚，而在寻求一种刺激感，所以因此就用一些其实是导致人心更加堕落的这样的一种地方去寻找一种刺激。但是当我们人被神的伟大所震撼的时候，撒旦的诱惑反而就会显得无聊。当我们看见神的圣洁，最自然而然就会看起来是何等的糟糕丑陋。当以赛亚当他看见神的荣耀之后，他才意识到他自身的罪恶。以赛亚书六章五节，那时我们一起来念：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以赛亚他看到神的荣光，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他就是一个罪人，我是何等的罪人。那时候他已经是成为先知，但是他发现他讲了很多话是不讨神喜悦的。他看到神的荣耀之后，他知道他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是神仍然还是拣选，还是爱他。第三个渴望，对于美丽的渴望。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十七节，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诗篇九十篇十七节，一起来，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我们对美有一种自然的喜好，神他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将我们内心放置一种与整个自然规律一致的这样的一种理性，所以使得我们能够用我们内在的一种逻辑能够去探讨整个宇宙它的架构，它的一种整个被造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顺序。但同时上帝也将对于美的欣赏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使当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真的是美，因为美就是神本质的一部分，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就反映出了神他美的本性。但当代文化对外在美有一种变态的重视，因着电影电视广告消费主义化妆品产业整容手术所导致的， 而为什么人会如此极端的去追求一种外在美呢？为了能够有一种内在美的感觉。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每一位，全宇宙最美丽的那一位，最英俊的那一位，看到你的时候，他心中所想的，他要对你所说的就是，你真是太美了，你真是帅呆了。上帝在看到你的时候，他就是如此的看你，因为你是他精心所创造的。所以当他在看你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位无比美的他所创造的结晶。你感觉不到吗？是否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遇见那一位最美的 The most beautiful one of all， 让他来告诉你他是怎么看你的。有些人是意识到物质性的美本身就被他的物质性所限制，所以因此他们就会追求一种非物质性的美，比如说艺术、音乐、文学、哲学。但这些虽然能够保值，但他们却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满足，因为他们都是在指向那位最美的源头。所以一切世上的美其实只是一些标示，在告诉你美是在那里。所有一切外在美、内在美，这世间的音乐、美术、艺术的美，其实都是在告诉你真正美的是在那里，就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神。第四个渴望，我们对于伟大的渴望，马太福音5:19，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一个人意气风发好不好？基督徒该不该有雄心大志？上帝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予我们对于伟大事物的一种渴望。我们渴望能够有尊严，就是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就是有尊严。也就是说 You were created to be great， 告诉你旁边的You were created to be great， 你被造就是为了成为伟大，或者说你被创造的时候你就是伟大的。大卫在诗篇第八篇这样写道，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诗篇第八篇，好吧，那我读。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成设的月亮星宿，并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对，我这个 PPT 没给、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当大卫在看人的时候，他在想，人你有多大，你是那么的渺小。当他举目望天的时候，觉得人真的算不得什么，但是他却惊讶地发现，上帝竟然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且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上帝创造我们人类，就是让我们能够管理整个世界，作为整个世界的主宰。但是是上帝赋予我们能力、权柄来去掌管这世界。我们渴望能够得到尊荣，成为伟大，争取第一，这些本身并不是罪，自甘堕落、妄自菲薄才是。但关键就在于你如何去争取这些，你是按照神的方式，还是你是按照人的方式，你遵守的是王道还是霸道，或更重要的，你是要在谁的眼中成为伟大？你在人的眼中成为伟大算不得什么，因为人本身也算不得什么。但是如果你在神的眼中是被视为伟大的话，那是真正的伟大。神他将会满足我们对于伟大的渴望。当有一天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掌王权的时候，管理整个被造界的时候，那个时候 秦始皇、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希特勒，他们的野心都太小了，他们想追求的只是在短暂的时间空间之内能够去掌控整个世界。但是耶稣所要我们去管理的、去统治的，是和他一同来管制整个被造界。你可能会说， Andrew， 你是不是说的太过了一点了吧？启示录3:21怎么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耶稣他坐在父的宝座上，耶稣和父神一同掌管王权，管制统治这一切，而他是让那些得胜的，也是任何那些追寻耶稣基督的，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和他一同管理这全地。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能够和他一同享这样的尊荣，让我们能够和他一同享受他所拥有的这一切。第五个渴望，我们对亲密的渴望。哥林多前书13:12，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如今仿佛对着照纸观看，模糊不清。我们内心有一种渴望，就是渴望毫无羞耻的亲密。当你能够毫无掩饰的面对一个人的时候，而当他能够完全的接纳你时，那就是得到你所渴望的这种亲密感。当我第一次和 Carol 约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就是我所追求的那一位。She is the one。 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告诉他所有我的缺点。我告诉他说，我时常很懒，然后做事很不靠谱。我跟他说我有英国人的优越感，也有台湾人的优越感啊，但是同时呢也有自卑感啊。然后我跟他说很多很多，当我说完这一切的时候，他就完全的接纳，他说这都不是问题。哎呀，我心都碎了。我想说，我告诉他我一切的缺点，他竟然能够完全的接纳。哎呀 I love you。 没想到他回家，他告诉他所有的朋友，肯定不是 Andrew。 我感谢主，我是对的，他是错的。诗篇25:14，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再亲近的人，你也不能够将你内心的一切都告诉他。比如说你老婆有一个新发型，你觉得非常难看，那他问说，哎呀 Honey 啊，你觉得我的发型怎么样啊？很有特色，不错啊。内心想着括号，不错的意思就是至少还有头发。但是对于神，你是完全能够自由的畅所欲言。为什么？因为他一切都知道，在你还没说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哎呀神呢，我觉得好烦啊，哎，这样这句话不能说啊，你不能够随便跟神 说话。上帝早就知道你很烦。哎呀神啊，这个人讲得太差了，哎，不可以论断人。你对神说没问题，你对人说别这么说。上帝都知道你内心在想什么，你就直接告诉他，你不需要向他有任何遮掩隐瞒，因为没有用的。当你被误会的时候他知道，当你失败的时候他知道你有多努力，当你犯错的时候他知道其实你内心是想要做得更好的。当你内心有梦想没有人能够 appreciate 的时候，他肯定，因为很有可能他就将那梦想放在你心里的。第六个渴望，对于激情的渴望。马太福音22:37，我们再一起来读好吗？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住你的神。生命需要激情，你没有热情，你如何能够将工作做好？你没有热情，你怎么谈恋爱？你没有热情，你怎么生孩子？什么是激情？就是当你生命中有一个目标，你愿意为这目标而付出一切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激情。你愿意为什么而死？如果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就不知道你是在为什么而活。有一位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位歌手，他31岁就过世了，叫张雨生。他唱了一首歌叫《烈火青春》，我想很好的阐述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有激情的生命是什么？让青春烈火燃烧永恒，让生命闪电划过天边，用所有的热情换回时间，让年轻的梦没有终点，向浩瀚星空许下诺言，让年轻的心永不改变。但只有年轻人才能够有激情吗？只有年轻人才应该有激情吗？一个人心里麻木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时候当他心中没有任何激情，他就很容易感到无聊，而这时他很容易就被魔鬼撒旦所诱惑，或者是荒废一生，我不想做任何事情，因为我对什么也没有热情。但并非所有的激情都是好的，恐怖分子很有激情，但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有激情？什么是值得让你有激情的？什么值得你去付出一切的？是爱情吗？我很抱歉地通知大家，他可能会拒绝你。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因为只有神才值得你付出一切。因为在你付出你的一切之前，他已经为你付出了他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想象一下，你一切的渴望都得到满足，你对于被他人所喜爱，对惊奇的渴望，对美丽的渴望，对于伟大的渴望，对于亲密的渴望，对于激情的渴望。有一天你醒过来，你发现这一切你都得着，你一切所需，你一切所求，你都得到了。这是梦想吗？不，这是现实。当你在基督里得到真正满足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中都能够真正感受到你对我们无比的大爱。主啊，让我们一切的渴望能够在你里面能够得到满足。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追求，而不是更少。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追求在你里面，只有在你里面所能够拥有的喜乐，只有在你里面才能够拥有的平安，只有在你里面才能够得到了真正的满足和快乐。主啊，让我们能够内心更多的来去追求在你里面才能够得着的，让我们用一生去追求，让我们用永恒的去追求在你里面的一切的满足和喜乐。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名求，阿门。